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9月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伊尔玛飓风即将袭击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海，美国华人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哈维飓风受灾民众，美国国会复会面临多项棘手案宗，法国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呼吁全法9月23日大罢工抗议政府改革劳动法，金砖峰会闭幕，北京否认意图主导金砖国家与西方抗衡，普京反对联合国增加对朝鲜制裁，表示没用也没效果。普京透露，俄中正在洽谈北方海陆合作事宜。习近平与莫迪会晤，表示中印维持健康稳定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台湾大学计划降低中国文学类别，引发舆论反弹，被教育部紧急喊停。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日校园出现港独标语，挑战习近平的红线。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哈维飓风刚过去不到十天，伊尔玛飓风已在海面形成巨大的风力，即将袭击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海地区。伊尔玛飓风的力道在周一升到四级，而飓风的分类等级最大风力为五级。法国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外省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岛居民都在飓风来临之前严阵以待，抢购饮用水和食物，一些大超市的饮用水都被买空。当地警察局要求居民随时留意有关飓风的通知，学校宣布本周二和周三关门，医院则被要求需备可用72小时的药物、食品和饮用水。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人们为抵御飓风做准备。此前不到十天，哈维飓风摧毁德克萨斯州的多个地区，造成42人死亡，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华人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哈维飓风受灾民众，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受13年一遇的四级飓风哈维及其带来的50年不遇的豪雨洪水影响，美国德克萨斯州受灾严重，至少有3万户灾民住进了避难所。在刚刚过去的劳工节长周末，美国各地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受灾民众。在各地华人社区募集捐款的主要有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美国各地的分会，在旧金山还有当地侨团中华总会馆。慈济北加州分会于长周末在旧金山湾区各华人商业区总共设立了39个募捐点。连日来，旧金山湾区遇到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在一家华人超市门前有6位慈济义工在高温下抱着募款箱向进出超市的民众募捐。慈济义工表示，民众的捐款相当踊跃，虽然每人捐出的是很小的数目，但一日下来也是相当可观。在纽约的曼哈顿华埠、法拉盛、布鲁伦八大道、长岛及康州等地，共有100多名慈济义工上街募集捐款，一天募得善款超过1万元。生活在德州的慈济成员多数也是受灾民众，但慈济德州分会仍全力投入救灾活动。目前他们已将慈济美国总会提供的200张多功能折叠床送到庇护所。此外，慈济总会计划发放的10000磅快餐饭、11000条毛毯、9000个急救包和医疗用品正陆续送达灾民手中。
以上是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善的报道。 美国国会夏季休假结束，9月5日复会。据本台法语组报道，美国国会9月的会期相当紧张，面对包括移民、税改、飓风、援助法案等棘手的问题，请听夏荣的介绍。
本台法语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废除奥巴马医保受挫后，必须重振雄风，即尽快落实他承诺的历史性税改，特别是把公司税率从 35% 降低至 15%。 同时特朗普也希望在重大基础建设上，好比墨西哥边境围墙，获得联邦投资。这些都将考验特朗普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不稳定的联盟。报道指出，目前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时间却很短。参众两院9月同时开会的会期只有12天。特朗普政府要求批准 78.5 亿美元的支出，以便开始支付飓风哈维灾后的重建费用。众议院将于周三投票表决。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先前宣布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通过一项法案，废除追梦人移民计划。国会还必须保证当前融资计划于10月1日到期后，政府能够继续运转，并提高联邦政府借款上限，否则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最高顾问已承诺在11月中旬前提出一项税改法案。本台报道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个新国会是至关重要的。在白宫混乱登场后，总统需要具体的成果来改善形象，共和党也是如此。如果要在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有机会，就必须证明他有能力把政治议程变成行动。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法国左翼领导人梅朗雄今天呼吁全法在9月23日举行大罢工和大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劳动法。详情请听罗拉的介绍。
梅朗雄今天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采访时，呼吁大家参加9月23日举行的大游行。这位左翼阵线领导人强调，这不是梅朗雄的游行，也不与9月12日法国劳工联盟组织的抗议活动冲突，更不是法国不同工会之间的游行竞争。这是大家的游行，共同反对马克龙政府的劳动法改革。梅朗雄赞扬法国劳工联盟组织的游行，他强调说，大家参加游行是维护自己的父亲、母亲和祖父母一个多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议员梅朗雄表示，愿意与工会代表见面，甚至愿意接受在游行队伍中排在工会代表们的后面。对于梅朗雄来说，法国政府要进行的劳动法改革具有破坏性，因此要集会反对。梅朗雄曾经是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总统马克龙的竞选对手，他现任罗纳河口省的议员。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第九届金砖国家峰会今天9月5日在中国厦门结束。这次峰会的背景是朝鲜在峰会启动之日进行核试爆，引发国际哗然，抢了金砖峰会的风头。本次金砖峰会发布共同声明，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进行核试爆，激化了地区紧张局势，但同时声明也强调应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习近平9月3日在金砖工商论坛的讲话中表示，金砖国家应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发出更多声音，提出更多方案。他还表示，金砖国家应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否认中国有意通过巨额投资计划主导金砖国家，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据中央社报道，外界认为中国在金砖峰会提出倡议 首期人民币5亿元的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等倡议，意在强化中国在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将金砖打造成对全球施加影响的平台，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否认说，金砖国家在合作中始终坚持凡事大家商量着来，不存在由谁来领导的问题。他并说，金砖国家保持开放透明，追求互利共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与任何人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5月9日在厦门表示，反对联合国针对平壤氢弹核试爆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他说，对朝鲜采取新制裁措施既没有用也没有效力。他还警告不要对朝鲜进行歇斯底里的军事行动，指出那样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此外，普京并威胁要将进一步减少美国驻俄外交人员，追加驱逐155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此前，特朗普下令在9月2日关闭俄罗斯驻旧金山领馆和驻纽约华盛顿的商务处，并驱逐俄罗斯部分外交人员，以便报复莫斯科驱逐美国的外交人员。普京在7月底华盛顿宣布制乌克兰因乌克兰危机增加对俄罗斯制裁后，下令减少美国驻俄人员，从755人减少到455人，包括美国人与俄罗斯的本地雇员。普京今天在厦门表示，可能在缩减美国驻俄外交人员，原因是要与美国对等，因为目前美俄两国驻对方的外交人员都是455人，但俄罗斯其中有155人是在联合国工作。普京认为这不能算是驻美外交人员，因此他表示要对等的话，俄罗斯还要减掉155个美国驻俄外交官。台湾计划在大学降低中国文学分类级别，引发舆论的反弹。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高中国文课纲文白比率的争议还没平息，教育部又打算把中国文学系改隶属于华语文系学类，为此推动学科标准分类调查，发函给各大学中文系询问意见，结果引起反弹。各大学中文系担忧中文不再是国家语言，炮声隆隆。由于争议太大，台湾教育部已经紧急喊停。台湾教育部今年7月针对中华民国学科标准分类展开第五次的修正，修正结果共分为11个领域、27个学门、93个学类以及174个系学类。联合新闻网今天引述教育部官员谈话指出，去年底曾邀请各学门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当时有一派学者认为中国语文属南岛语言文化，是华语文的一种，应该把中国语文学系纳在华语文系学类，因此教育部在今年初发文各大学中文系做调查。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主任涂彦秋表示，华文两字通常都是对外称呼大中华地区使用的语言，不论是中国文学系或国文系，都是对自己国家语言的称呼，如果归类为华文系，言下之意是中文不再是我们的国家语言，而是其他国家的语言吗？东吴大学中文系主任钟正道指出，政府急于想把中国文学系的中国拿掉，令人费解，也是政治问题，文学上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文化联系切断。也有大学教授指出，很多中文系老师担心，如果归属于华语文系学类之后，未来教育部可能要求所有在华语文系学类的中文系更名为华文系，因此才会反弹。官员表示，经过调查各校老师的意见，在找专家学者来讨论之后，教育部并没有采纳最初的草案版本，而是承袭第四次的版本，在本国语文学学类下分列台湾语文系学类、中国语文系学类、华语文系学类，没有太大的变动。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昨天9月4日开学日，有学生在校园挂出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的香港独立的横幅，挑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两个月前在香港画出的红线。据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这个香港独立横幅悬挂了半个小时后被校方派人移除，但此举遭到该校学生会的谴责。学生会抗议校方践踏学生会管理学生空间的权利，但目前还没有个人或团体出面对这次悬挂港独标语 承担责任。在同一天，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还树立了一个黑白相间的横额，上面写着16名香港政治犯的名字，包括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声援最近被投入监狱的16名学生代表和青年人。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今天在厦门落下帷幕。本届金砖峰会在国际媒体版面的风头虽然被朝鲜引爆氢弹抢去，但纵观三天会期下来，仍有许多讯息值得关注。最新的一项就是在金砖厦门峰会闭幕之际，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洞朗对峙缓解后的首次会晤。此前，印度和中国军队在此一地区持续对峙超过两个月，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但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印度军队已经撤回印度境内，中国军队则将持续在洞朗地区巡逻。外界因此预期中印两国元首会通过金砖会议这个平台共同释放出握手言欢的讯息。据路透社报道，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的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还说，中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莫迪也回应，印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保持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印度官方消息人士日前透露，莫迪和习近平在这一次双边会谈中主要将讨论处理边界三角交汇处的新机制，印度应该也会针对与中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提出讨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联合宣言点名巴基斯坦为基地的千城军、穆罕默德军为全球性恐怖组织，被视为是中国这一次的让步，为今天莫迪与习近平的会晤营造出良好的气氛。中国过去为了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曾经多次反对印度主张在金砖国家峰会时宣言内点名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峰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东道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警告称，世界经济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风险。美联社与路透社都认为，尽管没有点名美国，但习近平批评说，部分国家内部倾向严重，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意愿减退，其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仍在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再度表示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让美国吃了大亏。他威胁说，如果目前进行的谈判谈不拢，就干脆退出。特朗普还说，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今天在厦门的讲话中，习近平似乎让外界感觉到，他回应了特朗普的上述言论。习近平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表示说，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 巴黎气候谈判的落实遭遇阻力。他还强调，新兴市场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这些国家需要共同建立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同一天，中国还宣布将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下提供5亿美元，以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等挑战。据悉，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届金砖峰会，期间与会者还讨论金砖 Plus 的计划，以扩大新的成员。峰会闭幕当天，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也一致认为，应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发挥更大作用，深化南南合作，打造金砖 Plus 的模式。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9月5日星期二上市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将简化非法移民驱逐程序、朝鲜再次核试爆引发强烈反应、美韩军事部署回应朝鲜武力威胁、华为飓风过后美国德州面临卫生及严峻的化学污染风险威胁、解放报头版关注北非摩洛哥针对法国的间谍活动、独家报道一名巴黎奥利机场边检警察被查时向摩洛哥非法提供涉及反恐信息，揭示拉巴特情报机构成功获取法国机密敏感情报。此外，欧洲最大航空集团法航和航集团完成多项控股融资，成功引进中国东航和达美航空入股，也是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头版关注的主题。朝鲜举行第六次核试爆再次使得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周二，各报继续在头版或内页国际版报道分析这一武力威胁引发的国际反应。《费加罗报》头版刊出韩国军队坦克车调遣行进的照片，聚焦美国和韩国军方回应朝鲜最新空前的试爆，即在4日展开导弹发射演习展示实力。美国在联合国表示将对朝鲜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是毫无忌惮，在朝鲜成功试射氢弹的第二天，来自韩国军方和情报系统表示，朝鲜有迹象表明正在筹备新的弹道导弹试射或者进行新的核试爆。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则表态，一旦美国或者其盟国受到韩国攻击，将会以强大的军事反击来回应。在朝鲜半岛，韩国军队周一进行模拟打击朝鲜核试爆实验场的跨兵种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中发射了 F-15 导弹。报道指，美韩同时针对朝鲜显示武力的同时，却难以掩饰双方存在的分歧。在朝鲜核试爆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批评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朝鲜的绥靖政策失败，凸显了这一分歧。特朗普在推特中说，就像我所说的，韩国人要对朝鲜对话的说辞全都不管用，平壤只能听懂一件事情。特朗普说，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现在变成一个让支持他的中国都很尴尬的巨大威胁。他同时还威胁要停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这在伦敦智库专家豪斯看来，此时是提出终止这一自贸协定的最差时机。为了减缓双方的这一分歧，美韩领导人刚刚在周一进行了电话会晤。报道说，这是朝鲜核试爆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讨论局势，而此前特朗普已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有关朝核危机，解放报的报道也侧重在面对朝鲜的威胁下，韩国总统文在寅对朝实施和平政策面临国际压力。 费加罗报国际版此外刊出两篇文章，分析中国面对落实严格制裁朝鲜措施的困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特朗普指责北京面对朝鲜不作为，声言要停止所有与朝鲜做生意的国家对朝所有的商业来往。北京在回应这不公正的同时，强调北京正在以和平的方式努力促成朝鲜问题的解决，北京不希望损害其本国利益。文章说，在联合国最新对朝制裁中，如果说北京方面已经做出了切实的努力，接受停止来自朝鲜的煤炭进口，涉及年进口煤炭10亿美元，占朝鲜去年总出口额的90%。但是设想如果禁止中国从朝鲜进口海产品，2016年这一数额约合2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北京将担负着在其边境地区相关企业供货截断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即使中国接受这一风险，但分析中朝边境的实际情况，贸易禁令也不可能长期得到维持。报道指，中国在朝鲜接壤地区居住有300万朝鲜族居民，迄今为止，对朝贸易是当地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保证。据美国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朝鲜问题专家分析认为，在这一地区的朝鲜族如果发生任何社会风潮，都将是习近平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另一位来自悉尼大学的教授哈斯汀也认为，恼怒于朝鲜的核试爆，北京也许会在短期内实施对朝贸易禁运，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开禁运措施，或者会对违禁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数的分析都认为，只有切断北京对朝鲜的输油供应水龙，才是影响朝鲜的切实有效办法，但是仍然不足以促其停止发展核武。而且北京并不希望朝鲜这一盟友的彻底倒台，以及由此对其边境带来的难民压力，因而北京方面始终呼吁与朝鲜对话，而反对对朝实施新的制裁。此外，与中国有关的报道还包括法航和航集团近期完成多项控股融资，达美航空和中国东航集团入股10%。据回声报的报道说，面对国际航空业的竞争加剧，法航和航集团股东周一投票支持达美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少量参加本集团，借此加强这三大航空公司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轰，跟您谈中国破冰船首次进入西北航道。
中国极地破冰船雪龙号8月底通过戴维斯海峡，从兰开斯特峡湾进入加拿大海域，展开对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西北航道的考察。这是中国唯一在役的破冰考察船首次环游北极的最后一站。1999年雪龙号曾突然出现在加拿大北极小村庄图克托亚图克附近，因加拿大事先没有察觉而被批评为北方主权防卫上存在的漏洞。雪龙号的这次到来被一些加拿大专家看成是为中国货船日后航行加拿大的北极海域探路。由于加拿大政府视西北航道为其国内航线，外国船只想通过得事先向渥太华申请许可，再有96名船员和科学家的雪龙号也不例外。中国在2016年承认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管制权，明了加拿大要求外国船舶在进入或通过其专属经济区和领海前应通报加方并获得许可证的做法。几天前，加拿大外交部表示，雪龙号是以进行海洋科学考察活动为名申请并获得许可的。不仅如此，一支加拿大科学家团队也登上了雪龙号，与中国人一起进行科学考察。同时上船的还有一名加拿大北极导航员，他将帮助中国人安全通过北极水域。正通过卫星图像密切跟踪雪龙号的加拿大北极问题专家，卡尔加里大学军事与战略研究中心教授罗伯·赫伯特认为，中国正利用其唯一的破冰船来测试在融化的北极海域航行集装箱船的可能性。他说，通常一个国家进行北极研究时，船只都被限定在特定地点，但是雪龙号的航线从亚洲到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海域，再由兰开斯特峡湾进入加拿大。 没有其他国家的科考船像中国人这样在北极兜圈子。这是中国人做地缘政治宣示的方式。雪龙号重视的是围绕北极的航行，科考活动只是副产品。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雪龙号7月20号离开上海，执行其第八个北极科考任务。在83天的航行中，重点考察海洋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和环境问题，例如北极海洋的酸化和塑料污染。进入加拿大水域前，雪龙号在8月中旬考察了挪威海岸。罗伯·赫伯特教授相信，这是中国船只首次正式通过西北航道，展现了中国人的新的动向。他们已经存在于加拿大附近的北极水域，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特别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并于2013年取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资格。中国对北极的渴望源于这样的理念，那就是北极不仅属于拥有其主权的国家，更属于最常使用它的国家。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屈探奏就认为，极地资源将根据世界的需求来分配，而不是被某些国家拥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那是你的，这是我的。2013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慧根曾透露，雪龙号破冰船已经在2012年勘测出了一条穿越北极通往西方的商务航线。中国首条北极商用航线比穿越太平洋或绕到印度洋缩短了5200公里的航程，可为中国公司节省大量时间和大笔燃油费用。今年7月，习近平和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同意双方在北极海域进行探索性合作，以建设冰上丝绸之路。通过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东北航道，比穿越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缩短了 40%。同时，中国也一直把加拿大北部的西北通道视为未来贸易的黄金水道。但罗伯·赫伯特教授认为，中国对西北航道的浓厚兴趣威胁了加拿大的主权要求，因为美国不同意加拿大关于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航线的说法，主张它是国际航线，各国船只都拥有过境通行权。中国对加拿大的西北航道主权要求态度暧昧。在2016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以注意到的表述方式模糊了中国对西北航道是否属于加拿大的态度。这与1970年加拿大与北京建交时渥太华对北京关于台湾主权要求的表述如出一辙。可以说，在西北航道主权归属问题上，北京对加拿大以牙还牙。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尔玛飓风即将袭击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海，美国华人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哈维飓风灾民，美国国费赴会面临多项棘手法案。法国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呼吁全法9月23日大罢工。金砖峰会闭幕，北京否认意图主导金砖国家与西方抗衡。普京反对联合国增加对朝鲜制裁，表示没用也没效果。普京透露，俄中正在洽谈北方海陆合作事宜。习近平与莫迪会晤，表示中印维系健康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台湾大学计划降低中国文学类别，引发舆论反弹，被教育部紧急喊停。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日，校园出现港独标语，挑战习近平的红线。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星期一公布厦门宣言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强调有必要警惕防范。这种政策和倾向正在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信心带来负面影响，呼吁各国谨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 宣言说，将打造贸易投资大市场，促进基础设施连通、货币金融流通，实现联动发展，将致力于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并且承诺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措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经济韧性和潜力，加强沟通协调，完善经济治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说，我们将继续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我们重申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既有承诺，呼吁其他国家加入这一承诺。宣言表示，同意通过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直接投资等适当的方式，就加强货币合作保持密切的沟通，并且探索更多货币合作方式，同意完善并且扩展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范围，以加强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和多样性。金砖厦门宣言并且强调开放韧性的金融体系对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非常重要，同意更好地利用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管理过度跨境资本流动与波动带来的风险，应急储备安排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全球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达成共识，包括分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经验，开展金砖国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框架良好实践等等，并且探讨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准备基金的可能性等等，探讨债券发行领域的会计准则趋同和审计监管领域的合作，为金砖国家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奠定基础，致力于共同设立金砖国家本币债券基金。宣言说，对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满意，包括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制定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通过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深化五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宣言还鼓励探讨建立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机构，将加强金砖国家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据分析、纳米技术、人工智能、5G 以及它的创新应用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联合研发和创新，提升五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水平。宣言说，决定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重申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9年春会不迟于2019年年会前完成第15轮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示，另外将继续推动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对于朝鲜核试验方面，宣言说，十分遗憾朝鲜进行核试验，金砖国家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宣布，中方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济技术交流合作计划，用于加强经贸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同时将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9月3号到5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在厦门举行，中国是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采访夏敏教授来谈朝鲜核危机。
各位听众，近年来朝鲜危机不断升级，随着平壤频繁的挑衅，国际社会相继出台了制裁措施，不过种种制裁却未能有效地制约金正恩政府。今年以来，朝鲜频频传出发射导弹与核试的消息。9月3日，朝鲜宣称成功测试了一枚氢弹，这是朝鲜进行的第六次核试，也是一次空前的核试爆。国际社会应如何有效地应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朝鲜获得核大国地位将对整个世界格局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化解朝核危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您好，首先请您谈谈如何看待朝鲜目前的局势。
对，现在的局势确实是非常那个严峻，那么从几个方面呢可以感觉到。第一呢，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北朝鲜呢进行了六次这个核爆实验，而在金正恩下面呢就连续进行了四次，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正恩呢对一定要拥有核武器，而且把核武器小型化能够装到他的远程的这个洲际导弹上了，他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的这个威胁呢，其实是从特朗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如果再这样搞的话呢，那么我们要对待你的就是要这个愤怒和这个火焰呢，让你经受人类历史上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这种打击。所以现在金正恩呢不断的这样做，当然是把朝鲜半岛了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了。另外还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中国了，中国正好是在主持召开金砖会议，作为习近平，他当然是想把自己给塑造成一个大国的领袖，许多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下。但是呢，当他在金砖会议主持会议的时候，金正恩就跑来凑热闹，给他放了这么一个氢弹呢，来给他添乱。当然，这对习近平来说，面对着其他的这个国家，包括像俄国了，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另外，对习近平来说呢，因为中国的国内的老百姓这次也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据目前的报道，就说可能是氢弹或者是至少是原子弹呢加了更多的扩大的这个效应呢，使它这个核爆炸力呢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的大概是5到6倍这样的一个当量。所以根据地震检测局的检测，说是相当于发生6.3级的这个地震。如果我们想到6.3级的地震在朝鲜的北部，当然对中国的东北了引起冲击了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直接受到了核爆的直接的生命和财产的影响和威胁。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必须要应对和解决。另外，我们看到从周边国家，从日本和南韩两个国家，我们看到日本在一个星期不久了，就已经遭遇了一次北朝鲜发射火箭呢穿越它的上空，现在又发射氢弹了，那么所以对周边的局势呢带来的影响和威胁呢，确确实实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要问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危机？我觉得危机呢一定呢会是会到来的。
那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面对金正恩这样一个疯狂人物的种种疯狂选择，有效地遏制其核武野心？
对，那么国际社会呢，其实有两种选择了。一种就是国际社会呢会去采取行动，积极地去把它给制止，把它的核武器的一些设施呢给消灭掉。还有一种呢就是消极的，那么就是加强了对金正恩是各种的那个经济制裁，把他给堵死，让他通过穷兵黩武的核武器发展呢把自己的国民经济给拖垮，然后把自己的老百姓呢给不断的推向深渊。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当然都有好处都有坏处，所以这种有弊端有积极的效果。我们讲的就是国际社会采取外科手术呢，当然要给当地地区呢带来动荡，尤其军事打击，不可能预测了到底军事打击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尤其是对南朝鲜的首都汉城，这样带来的人员伤亡的损失呢，恐怕我们应该以10万或者100万计，这个账呢大家算了，恐怕是让人觉得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如果你要通过经济制裁了，不断的想让北朝鲜在困顿中呢不断的自耗，让自己的国民经济呢最后崩溃了，这样又会给北朝鲜人民呢带来许多的灾难。因为我们也知道90年代初期北朝鲜发生过饥荒，1/10的也就是上百万的人口呢死亡的，那么如果再发生这种类似于饥荒的话呢，上百万的北朝鲜人呢又会遇到死亡。而北朝鲜经受这种痛苦和磨难这种能力了， 整个国家这个能力了，或者这个政权呢，在人民死亡面前呢不眨眼的这种残酷了，也是让我们外界了感觉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法想象了，我们认为他应该停止了或者应该投降了，但是他可以不断的耗费上百万，就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他可以在大饥荒30000000人饿死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搞他的原子弹。所以你看到金正恩呢跟毛泽东呢这边就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解决方案呢都会有各种问题。但是我认为呢，目前呢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恐怕还必须从外界了去采取外科手术。外界要采取外科手术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了，恐怕他个人呢或者美国单边的要解决了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毕竟里面涉及到两个大国，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合作，或者在后面呢再做点就是小动作去破坏美国的这个成功的话呢，这个战争或者这个外科手术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也会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恶果。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俄国跟中国他们达成共识，认为金正恩目前的核武和整个洲际导弹那些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展计划已经伤害到了他们的自身的利益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如果愿意跟美国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常任理事国这有如果有三个大国，尤其是在整个朝鲜半岛了是有利益攸关的这三个大国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的对北朝鲜采取一致的打击措施，同样的美国的话呢又可以动用他的日本和韩国的军事联盟，恐怕只有这个方式了才能够唯一的解决目前的北朝鲜的这么一个局势。但是这个方式呢要做到的话呢就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美国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对俄国跟中国做某种让步，这点呢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就是现在如果要靠特朗普他的全球的这个所谓的领导能力来促成大的一个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突破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特朗普是不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美国能够跟俄国跟那个中国让步，这里边呢换取俄国跟中国呢在北朝鲜问题上呢跟美国的合作。第二，通过这一次就是合作的话呢，恐怕美国呢就会眼睁睁地看到，在当地的地缘政治上呢，如果解决了北朝鲜这么一个目前的直接的问题，当然又会带来更大的长期的战略的军事上的一些让步，也可能呢就会让中国呢在这个方案中呢，恐怕更加强它的这个全球地位。所以这样的对美国来说，它会不会这个做这个让步？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问题。
随着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核试，亚洲大陆呢打破了过去30多年的和平局面。金正恩的挑衅以及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和韩国是否将携手行动？
对，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东北亚地区呢经历了30-40年的经济的奇迹的发展了。应该说是全球呢经济上呢发展的最快的地区，而且呢那个也成为全球的经济全球化里边呢那个重要的角色。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局势不稳呢，那么当然对东北亚的国家呢和经济呢和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呢都是非常负面的，当地国家呢应该想办法合作呢去避免的。但是呢因为当地的国家呢各有打算了，或者是各自心怀鬼胎了，因为中国政府呢，那么一直觉得那个金正恩呢，可以给他做些有用的、做帮忙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金正恩呢是由中国呢这个养勇为患呢，最后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跟北朝鲜的这个较量中呢，不仅是考虑到北朝鲜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考虑到怎么样跟中国这个更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他的解决问题动机也就不是这么单纯，并不是就说只着眼于北朝鲜或者朝鲜半岛。另外你看到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变更，无论以什么方向走，恐怕呢都会给南朝鲜呢带来一方面有挑战，另一方面有机会。所以南朝鲜目前来看呢当然是想统一，但是南朝鲜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愿意呢捡起这个账单。因为如果朝鲜半岛要统一的话呢，最后的整个北朝鲜如果被打垮的话，它的整个经济的重建，整个的烂摊子了，最后是需要南朝鲜就像西德对待东德一样的要承担这个庞大的负担的。但是目前的来看呢，南朝鲜的国民呢恐怕没有像西德的国民那样了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也愿意这样去做。当然作为日本来说，日本跟朝鲜一直有这些冲突和矛盾，因为有殖民历史的关系，包括现在还有主岛也叫那个独岛争端呢，也让朝鲜南朝鲜呢跟日本呢关系呢也不断的出现一些紧张，包括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等等问题。所以呢日本当然希望北朝鲜这个威胁消除， 但是另外呢，多大程度上日本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朝鲜，尤其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如果他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强大的这些核武器和远程这个发射的能力，多大的程度上呢，就说日本呢，那是乐于看到北朝鲜的最后的崩溃，看到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的。我相信日本人呢也会有复杂的这个心情，因为日本人毕竟是想让自己重新崛起，面对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人呢不想了再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朝鲜的崛起。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在里边呢都有各自的打算，而俄国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当然他希望呢其他的国家呢都陷入一种麻烦危机困境，因为对他来说，他的领土在那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边缘化的，但是呢他可以以他的目前的外交上的这些动作了，为俄国了那么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呢让其他的国家呢对他形成的威胁了能够得到减缓，尤其是各大国他们如果之间相互陷入他们的结构性的矛盾冲突中的话呢，对俄国人呢恐怕是有长远的战略上的好处。所以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些国家要协调就非常的难，尤其如果从小国从日本或者从韩国的角度要使得这些大国坐在一起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呢，那我觉得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呢必须从美国、中国、俄国三个国家来协调，三个国家来解决。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跟您介绍法国的开学情况。
各位听众，在法国每年一到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大批被晒得黑黝黝、度假归来的法国人又开始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准备拉亨特。大家知道，每年的八月底九月初，法国社会开始热闹起来，与以前七月八月度假放慢的生活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每年暑假结束后有不同的开始，比如学生们的开学，政府部长们开始办公，工会和雇主协会也准备召开集会。从八月底开始，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大家听到看到的是无数大写和各种音调的 C'est la rentrée， 一次次提醒大家晒太阳悠闲游览的假日就要结束了，学生们要开学了，家长们要重新开始上班了。大家知道，学生们每年九月开学可谓是法国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今年同样，本周一九月四日，法国1200多万名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和88万名教师开学。今年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为实现总统马克龙竞选承诺之一的改革进行努力。归纳起来，法国政府的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非常贫困的街区小学一年级，每个班学生最多为12人。教育部长布隆盖已经宣布，全国2500个班级与这个措施有关，其中86%要分成两个班，其余的14%每个班还要派2名教师。不少老师认为，这对于帮助每个有问题的学生有好处。另外一个重要新举措就是小学生每周上课时间。法国政府让每个地区的政府和城市政府根据需要决定小学是否每周上4天半的课，还是恢复1周4天的上课制度。其结果是全国1/3的小学恢复每周4天上课时间。当然，一些大城市，比如尼斯、马赛等地区小学多，准备时间仓促，因此要等到明年开始执行每周4天的上课措施，这也引起了一些混乱。还有一些改革措施，就是全法小学一年级与初一学生开学后接受法语与数学学习能力的评估测验。对此，一些法国学生家长担心，这些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测试会引起刚刚开学的学生们的焦虑。 当然也有人呼吁是否可以没有改革的新学期呢？也有评论认为，每年学生开学，法国政府都要推出一些改革措施，学生们的开学几乎与新措施画上了等号。今年更是如此，法国教育部长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推出了系列教改措施，改变了其前任奥朗德政府执行的一些教育方针。法国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为了继续提高法国人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法国学校在世界优秀学校排行榜中的名次不断下降，这也更引起了法国人对教育质量的担忧。的确，法国教育体系每年淘汰 11% 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青年人在学业上的失败不仅是青年人自己的失败，而且也对法国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如何减少辍学的年轻人的数量，是否各界政府推出的不同的改革措施就可以改变这种现象呢？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法国人的La Honte。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尔玛飓风即将袭击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海，美国华人慷慨解囊救助德州哈维飓风灾民，美国国会复会面临多项棘手法案。法国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呼吁全法9月23日大罢工。金砖峰会闭幕，北京否认意图主导金砖国家与西方抗衡。普京反对联合国增加对朝鲜制裁，表示没用也没效果。普京透露，俄中正在洽谈北方海陆合作事宜。习近平与莫迪会晤，表示中印维系健康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台湾大学计划降低中国文学类别，引发舆论反弹，被教育部紧急喊停。香港中文大学开学日，校园出现港独标语，挑战习近平的红线。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一首由 Guy Don Husserl 所演唱的 Je passe pour une caravane， 来遥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Loin du réconfort, je passe de sas en sas et mes visites s'espacent. Des ombres s'échinent à me chercher des noises. Le plus clair de mon temps dans ma chambre noire, de l'étuve au blizzard, des coups de latte.De latte, un baiser. Je passe sous silence mes avatars. Je passe sur tes frasques. M'omnubiler, pourquoi? Pour un vasistas. Loin du réconfort. Je passe de sas en sasMes visites s'espacent. loin du réconfort. Je passe de sas en sas et tes visites s'espacent. Des ombres s'échinent à me chercher des noises. Le plus clair de mon temps dans ma chambre noire. De l'étuve au blizzard, des coups de latte. Un baiser. Et mes visites s'espacent. Des ombres s'échinent à me chercher.